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花园，在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温度，盛开得起不同的花朵，带来馨香的气息，让心灵花园带你一起踏你深处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在心灵花园这个花界跟你相会在空中了。让心畅刷自己的道路，为善指引他的脚步，记载在箴言十六章十九节。意志坚强的美国法拉罗斯福总统，在1933年，当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号召全国人民对前途鼓起勇气，积极提倡蓝鹰运动、经济复苏的政策，要下定决心扎上花茎，努力重建经济安定。他的名言就是：“我们只怕的是恐惧，扎上了它，我们便扎起来了。”当时的社会是在黑暗当中，好像对前途没得半点信心。一般人以为面临世界末日，人们遭受饥寒、失业的威胁，市场缺乏资金，没得现款付账，工厂倒闭，人民要排队领取政府的救济金过活，情况凄惨。现今的社会世界，是由经济不景气，宛如1933年美国不景气的前景，有些国家经济崩溃。在此，我们要记起法拉罗斯福的话：没得可怕的东西，其最可怕呢是意志消沉，对自己前途缺乏信心而破灭。风雨生信心，是要具备超然信心的能力，才能使不可见呢变成可见呢，不可能呢变成可能呢。人必按照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记载在箴言12章8节。言语云：“人必自爱，然后人爱之；人必自敬，然后人敬之。”文豪托尔斯泰说：“自信是生命的力量。”我们每天早上最好面对镜子，看看自己的样子，看看自己更有信心，然后对镜子里面的影子说：“我有信心，我要尽职尽责，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，强健自己的心智，表现尽善尽美。”年轻人，不要让别人轻看你，更不要轻看自己，不要有自卑感。我们虽然都不是名人、富豪、知名度高的艺人，但我们都有本身的尊严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专长，各尽其职，对社会都有贡献。让我们都胸怀大志、自信心，强健己心智。强健心智，使你心智健全，做你最好呢，然后人人敬之，自然可以吸引很多机会的到来。让我们一起同心静心来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父，我们安静心在你面前，求你拿走我们的担忧，拿走我们的恐惧，拿走我们的自卑，求你赐下自信，赐下满满的祝福，因为我们是根据你的样式所造。求你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都指引前方的路，我们靠得你重新得力，靠得你 自信妈妈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圣经箴言19:11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高兴又来到了耶稣商品这个环节跟你见面了。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，刘然将继续呢跟你来分享耶稣的故事。今天这个呢，就说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有一个叫西缅呢，他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上帝与他同在，他也得着启示，在他去世之前必定能借助主所应许的基督。他受圣灵的感应进了圣殿，那个时候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娃娃进来，行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事。西缅把娃娃抱到怀里面，赞美上帝说：“主啊，你已经实现了你的应许，现在可以让你的仆人平安的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。”西缅给他们祝福，并对他父母说：“这娃娃被立，要是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。”又有个女先知，名叫亚娜，她已经84岁了。她自寡居后，从没有离开过圣殿，尽是祷告，日夜敬拜上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也来到颂赞上帝，并向所有盼望耶路撒冷得主救赎的人讲论这个王王的事。西缅和亚纳他们也展示了耶稣加山是上帝预备的救恩，也告诉了我们愿意接受呢要兴起，也有不愿意接受的许多人会跌倒。小伟对他的爸爸是非常听从的，因为呢他的父亲相当的爱他，他们之间无话不谈，从同学、学习、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将来的理想等等。他爸爸对小伟也像朋友一样，也像老师一样开导和帮助他，相互沟通得非常好。有一次，他爸爸向小伟许诺，在休息上要给他买台电脑。小伟是喜出望外啊，这个可是他梦寐以求呢。但是久久不见动静，小伟对爸爸的诺言，他是坚信不疑，等了又等。小伟有些忍不住了，他爸爸已经认得他的心思，就告诉小伟：“不是不买给你，我得出一个消息，再过段时间有一款新型的要出来，而且价格要降下来。”小伟也耐心的等待，因为他爸爸说呢一定会实现。西缅和亚纳两位老人是敬畏上帝呢，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，因为他们得着上帝的启示，以色列的安慰者要来到，他们是坚信不疑，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，在没有见上帝之前，一定能看见这位上帝派来的安慰者。两位老人是向上赋予有期望，为万民恳切祈求，尽是祷告，要在他们没见上帝面之前看到以色列的救赎，上的救恩。他们对上帝是忠贞不渝呢。他们来到圣殿中，圣灵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得到启示，在他们去世之前亲眼看到这位救主进来了，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抱得亲的耶稣。西缅跟亚纳两位先知，他们是上帝的传言人，展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帝为世人预备的救恩。两位老先知为那样一定要看见上帝所设立的基督呢？让我们 起痛心的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驾世为人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这位救主，也相信他，靠着他可以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夸口呢，却要因了解我、认识我而夸口。认识我是主，我在地上实行慈爱、公正、公义，因为我喜悦这些事。这是主的宣告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。
爱在人间的节目每天晚上九点半到十点播出，你可以透过网络或者短信和我们取得联系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
是否是在做一个人生的规划？职业的发展是否遇到了瓶颈？又或者是因为大环境的因素，是个人的计划需要进行变更？欢迎收听《职场行的》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又来到今天的《职场行的》的环节，跟你相会在空中了。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的呢，是在地上的劳苦。有一位国际事务所的总裁雇佣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，他的名字呢叫做萨赫，就由他来担任一下新的职位。那么这下工作就要求要有一个忠心勤勉的人，能够按照公司的政策使新近推出的产品上市。这位年轻人虽然很有才干，但不久很显然他需要有人来协助他共同完成公司的计划。老板呢就派了一位和他一样有才干的叫做塔纳的女士来协助他。就像任何一家新的机构一样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。这两位新员工必须完成诸多的事情，上至管理，下至最细小的细节。他们在工作上享有极大的自由，只有一项限制，他们不得打开老板放在这个档案柜上有特殊标记的封号的这个信封。那么有一天，当他呢独自一个人在公司的时候，一位竞争对手公司的代表顺道来访，他注意到这个特殊的信封，就忘记这件事。他呢把自己所认的呢都告诉他。这位发客马上就露出了疑惑的表情，似乎暗示的起老板害怕他们认得的太多，超过老板想要他们认得呢。很快他呢确信可能是老板对他隐藏了重大的机密，就拿起了信封，并且向里面看了一眼。他所看到呢十分令他惊奇。当他的同事萨赫回来的时候，他也说服了他看了一眼。就在那天，过了一小号，总裁出其不意的造访，也晓不得是咋个整呢，他认得他们所做的一切。他眼睛里面 怕的泪水，说他们加倍加值，薪水也会加低，而且被调到一个充满无形竞争令人头痛的地方，工作是杀敌造物的必然结果，而不是堕落的好果。堕落只是加重了工作当中的问题，但并没有破坏其中的乐趣。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呢，其实上是跟圣经故事里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为上帝做工很类似。从很多方面来看，亚当跟夏娃就像是上帝的雇员，但他们跟我们每天的工作是不同的。他们有一份完美的工作，一位完美的上司和完美的同事。那问题出到哪点了呢？这两位最初的雇员违背了员工手册当中的唯一的禁令，他们决定服侍自己而不是上帝。他们的行为为自己以及以后的每一个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。这些后果包括了这个妇女的分娩时候的痛，以及在一个突然充满了敌意的世界当中，为了每日的生存而劳苦。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少了咒诅，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面得吃，地必割你长出荆棘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，你必汗流浃背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这对人类而言显然是不是什么安慰的话，原本一件相当快乐的事变成了一个痛苦的过程。而农夫们所必须面对的不只是简单的荆棘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和职业都有阻挠其进展而且制造痛苦和烦恼的野草。工作本身不是咒诅，而是上帝在我们的乐园里面日常生活所设计的蓝图当中的一部分。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呢却恰恰相反，当我们学会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它的时候，我们会领悟到几乎每一项工作都有那位上帝而做与上帝同工的方面。我们需要了解所谓完美的生活并非无需工作就可以生存，工作是上帝为我们在乐园里面日常生活所设计的蓝图当中的一部分。当我们介绍上帝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将会得着满足。上帝的工作也可以在圣经里面找着，他的这些观点也包含了一下新呢，就是对工作的描述。他告诉我们该向哪个汇报，我们有哪些职责，我们将如何得着报酬，同时也显示出我们工作的重要性，而且提供了一套与上司、同事、员工、顾客相处的时候能战胜困难的方案。我们如果期待工作上毫无问题，那个是不切实际呢。但这个也不是因为得起这个工作就一定是乏味的苦工。耶稣基督呢受死复活，不仅仅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，同时当我们为他而活的时候，特别帮助我们在地上体验一种真实的满足感。愿你能够享受在神所安排的工作当中。
爱是很久忍的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夸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 使用不知息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谁都会有痛苦，熬过就结束，流不尽的泪珠